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府公布了教宗5月至8月在意大利的牧灵访问活动，他将访问庞贝、帕维亚、兰佩杜萨等地。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拒绝圣座的对话提议，主教祝圣礼已确定。亚西西圣方济各的遗骸于2月22日起供人瞻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府2月19日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今年5月至8月在意大利进行的牧灵访问活动。在这些活动安排中，有礼仪，有与当地教会和公民团体的会晤。5月8日是教宗梁十四世当选博多禄继承人1周年的日子。他当选后首次在圣伯德禄大殿中央阳台上讲话时提到庞贝，说今天是向庞贝圣母恳求的日子，圣母玛利亚总是愿意与我们同行，在我们身旁以她的转导和爱助佑我们。今年5月8日上午，教宗将前往庞贝圣母朝圣地，在那里主礼弥撒后，与信众一起诵念庞贝圣母求恩祷词。这篇祷词由圣母朝圣地创建人圣龙哥于1883年撰写。教宗在庞贝用午餐后，下午将前往那不勒斯，在主教座堂会见圣职人员和会士修女，并在平民表决广场与民众会面。5月23日，教宗将再次回到坎帕尼亚行政区，前往阿拉切与那里的信徒会面。阿拉切位于那不勒斯省和卡塞尔塔省之间，数十年来一直饱受非法掩埋有毒废物和燃烧塑料及工业废弃物之苦。方济各教宗原本希望在2020年5月24日愿你受赞颂通谕签署周年纪念日之际前往拉切拉，但因新冠疫情迫使此行推迟，最终未能成行。教宗梁十四世6月20日周六下午将前往意大利北部帕维亚，圣奥斯定的遗骸安葬于此。教宗是奥斯定会会士，自称是圣奥斯定之子。7月4日上午，教宗将前往兰佩杜萨岛。近年来，那里是很多非洲和中东移民前往意大利和欧洲的登陆点和大门，与前任教宗方济各探访兰佩杜萨岛是一样。梁十四世将给予岛上的移民和帮助他们的人安慰和鼓励。8月6日上午，普雷沃斯特教宗将前往亚西西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在那里会见参加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纪念活动的青年，并举行弥撒。8月22日周六下午，教宗梁十四世将前往里米尼，参加第47届 黎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除了会见与会者，他还将为该教区的信友主持弥撒圣祭。省庇护实施兄弟会拒绝圣座的神学对话提议，因为无论如何，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内文和礼仪改革的合法性都绝对不能受到质疑，因此该兄弟会将如期在今年7月1日诸升新的主教。省庇护实施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在一封写给圣座教育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的信函中如此作出答复，此前他们两人于2月12日在梵蒂冈举行会晤，教育部长提议运用严谨的方法论来探讨一些还没有充分说明的主题，并要求兄弟会停止已宣布的主教祝圣，因为此举将意味着教会共荣的决定性破裂，对整个兄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周前，帕利亚纳尼神父表示，他会把梵蒂冈的这些提议带到该兄弟会的参议会，现在他确认已经投入了必要的时间来评估提议。因此圣座教育部长2月18日收到的回函上有参议会五位成员的签名。在这封信函中，圣庇护实施兄弟会总会长表示，他一方面为了向对话开放的新态度感到欣喜，称之为对他早在2019年1月就提出的讨论的建议的积极回应，同时他提议在心平气和没有压力或可能绝乏的威胁下在教义层面进行讨论。另一方面，这位总会长拒绝圣座的提议，因为共同的神学对话进程无论如何不可能达至那些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荣的起码必要条件，因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内文不能被改动，礼仪改革的合法性也不能受到质疑。帕利亚拉尼神父指出，大公会议的文献不是自由诠释的结果，60年来历任教宗依循确切的教义和牧灵方针加以领会、发展和应用，这种官方的诠释体现在人类救主通谕、愿他们合而为一通谕、福音的喜乐充作劝谕或爱的喜乐充作劝谕等重要文件上，这诠释也体现在礼仪改革上，他要依照传统的守护者守谕所重申的原则来理解，这所有的文件都展现出圣座要进行各项讨论的教义和牧灵框架早就决定好了。圣庇护实施兄弟会总会长进一步表示，出于这些理由，我们都意识到无法在教义上取得共识，据我看来，唯一能让我们共同讨论的一点是对人灵和对教会的爱。因此帕利亚拉尼神父表示，无法接受圣座教义部在当下时机提议恢复对话的愿景和目的，而且在此背景下不会推迟7月1日的主教祝圣礼。该兄弟会称，祝圣新的主教是在短期内让传统继续存留的具体需求。此前圣座教义部长已在今年2月12日的公告中重申，圣父教宗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接的职权，未经圣父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将意味着教会共荣的决定性破裂裂教，对整个兄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不确定性、社会紧张局势 以及寻找生命意义的时期，省方济各的遗骸于2月22日至3月22日在亚西西省方济各大殿下层圣堂供人瞻仰，这是一项超越了敬礼层面的大事。为天主教会来说，这是灵性意义深远的时刻，对信众而言，这是与深受爱戴和广为人知的圣人的鲜活记忆具体相遇的契机。这段期间预计将有37万人来到方济各大家庭的中心亚西西城，每天约有 1.5 万人至 1.8 万人。圣人的遗骸展示旨在更新历史、信仰和团体之间的深厚关系，向当代世界再次提出和平、友爱及简朴的讯息。谈到圣方济各遗骸展示的灵修和牧灵意义，亚西西方济各住院会传播办公室主任切萨雷奥神父向本新闻网讲述说，我们选择用若望福音12章24节来诠释，当时耶稣谈论自己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现在圣方济各真的是这位种子，他以耶稣的方式、圣人的方式、殉道者的方式，或许所有善心人士的方式，每天奉献自己的生命，奉献自己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这会带来果实。至于人们为何寻找圣方济各，切萨雷奥神父说，我相信人们寻找他，因为他本身按照福音生活，在他内我们看到福音一旦被接受，为世界、为人们、为个人和团体就是美好的消息，这是吸引人的地方。切萨雷奥神父提到圣方济各讯息的现实意义说，方济各生活的时代没有比我们好到哪里去，当时有宗教战争、严重冲突和家族世仇，也有很多不公不义，但他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很好的讯息，如果一个人真的接受福音，他就会在自己周围谱写新的篇章，在自己的周围建立新关系。神父最后表示，一个接受福音的人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但在其周围的事物是产生变化的。八个世纪以来，方济各继续触动人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10月18日，罗姆人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女性，50多年来都在都灵的聚居地与罗姆人共同生活，并创立了全国性义工组织罗姆与辛提人协会，致力于保护他们及促进他们的文化及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位女性是乌苏勒会的修女，名叫卡拉·奥塞拉。她告诉梵蒂冈媒体，是圣召引领着我，这些都属于圣乌苏勒修会，我也回应了天主的召教，为他和人们做些美好的事。 卡拉奥塞拉选择留在边缘地区，在人们的视线不投向、鞋底不沾染的地方，他前去观看、倾听、提供帮助，并一起生活。54年前，他首次将汽车停靠在都灵高速公路的一旁，让请求搭便车的一位会士坐上自己的车。这位会士是新提人团体的专职司铎。卡拉从父亲的谈话中得知一些关于这个族群的消息。父亲是个商人，经常帮助这个族群。当时25岁的卡拉是一名教师，却打算前往非洲做个律师。他陪同这个会士来到都灵的聚居地，那里居住着431个新提人家庭。从那一天起，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向梵蒂冈媒体强调，
是圣召引领着我，这些都属于圣乌苏勒修会，我也回应了天主的召教，为他和人们做些美好的事。
为意大利境内大约12至15万人的罗姆人、新提人及游民团体，卡拉创立了罗姆与新提人协会，即今日的意大利吉普赛人协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义工组织，旨在维护并促进吉普赛人的文化、公民及政治权利。这个协会的生活遍及意大利15个大区，但最初的基石是在卡拉奥塞拉选择居住的聚居地奠定的。他住在没有照明、没有卫生设施、老鼠穿梭的拖车里，冬天靠一个小火炉取暖。这个团体的请求点燃了他心中的一把火。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问我，为什么不为我们办一所学校呢？我回答，为什么不呢？于是我们先在聚集地开课，后来租到一栋小房子，超过6000人在这所学校就读。
每天早晨，这个罗姆人与新提人协会的创办人、社会学和教育学工作者都怀着最初的热情帮助罗姆人团体，他有时会用我们来称呼他们。
因为我爱上了他们，他们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感到幸福，我感觉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透过协会，卡拉希望让罗姆人、新提人与游牧人脱离隐形状态，促使他们得到认可。
他们总是受到歧视，被视为小偷和霸占房屋的人，这是对他们的描述。但他们也有美好的一面，例如一位来自文盲家庭的男孩，他通过了初3的考试，这是一个希望的标记，应该得到更多的宣扬，并与接纳拉上关系。
罗姆与新提人协会为团体提供服务，例如透过课程辅导来遏制辍学现象，并组织恳谈会，与不愿让子女上学的家庭交谈，也与教师举行会谈。该组织也帮助成年人取得文凭。其他的服务涉及医疗保健，包括预约就诊、疫苗接种、严重疾病治疗期间的协助、取得意大利公民身份和对囚犯的帮助。看到在都灵的聚居地，人们对宗教和信仰抱着好奇心，于是卡拉奥塞拉组织了面向儿童和成人的祈祷小组。
人们常问我，为何帮助他们的团体？我回答说，我相信天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要行善。从宗教角度来看，这个团体多元化，多数是穆斯林，也有东正教徒，只有少数是天主教徒。我们也协助孩子们准备出领圣事，但不会强迫他们，因为天主的选择是针对每个人的， 而且重要。
摄影展双月刊《当代罗姆与新梯人》《罗姆人手册》专题丛书，针对政治和文化机构举办的研讨会与培训课程，则是这个协会为唤起大众关注这个团体的文化。
这个团体需要陪伴者与朋友，既不走在前面，也不落后在后面，而是并肩同行。这让我想起耶稣的作为，他不在圣殿里，而是在群众当中，向他们施予恩惠，并帮助他们成长。
关于罗姆人、新提人及游民的权利，卡拉奥塞拉承认，
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体现在欧盟委员会2021到2030年支持罗姆人和新提人的10年计划中。该计划涉及聚居地，还有12个意大利大区通过的保护罗姆文化的法律，这也得益于我们协会的咨询建议。此外，一些市政正在提供住房，这是积极的进展。
10月18日，这些吉普赛人在罗姆人、新提人和游民喜年庆典上蒙教宗24世接见和倾听。卡拉奥塞拉表示，
这是圣父教宗对一个隐形群体的接纳、关怀和友谊的表达。他们渴望见到教宗，因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临在是重要的。参与这项活动也让我们得以重逢与团聚，这是团体的一场盛大庆典。
卡拉奥塞拉一如既往地陪伴在他们身边，自1971年以来都是如此。
只要天主赐予我健康，我将继续参与。
联合国透过网站对罗姆人、新提人、游民做了介绍，阐明他们要尊严，不要歧视。那么罗姆人是一个怎样的族群呢？罗姆人是居住在几个欧洲国家的多个群体的统称，例如新提人、卡勒人和吉塔诺人。他们以前以游牧为生，现在大多数定居生活。罗姆人一直被描述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边缘化群体，他们被迫害长达数百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罗姆人被纳粹政权杀害。罗姆人大屠杀纪念日定于每年的8月2日。2020年，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瓦雷纳提醒说，纳粹杀害数十万罗姆人，距今已经80年了。罗姆人也经常成为大屠杀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不幸的是，对罗姆人的仇恨、排斥和诋毁，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在生活的许多方面，罗姆人、新提人和游民面临着广泛的歧视，并且通常是隔离，包括警务、司法系统、住房、教育、就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在一些国家，接受国家照顾的罗姆儿童的比例明显过高，人们普遍否认存在针对罗姆人的歧视和种族主义。2015年，根据人权理事会的决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支持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编写了一份全球研究报告，关注世界各地罗姆人的人权状况。联合国也举办了展览，题为《被遗忘的受难者》，列出纳粹对罗姆人和新提人实施的 种族灭绝罪行。这项展览通过讲述一些受种族灭绝政策迫害的人的故事，审视纳粹对罗姆人和辛提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纳粹对罗姆人的迫害鲜为人知，因此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求认可和赔偿。这次展览对此进行了探讨。这项展览由维纳大屠杀图书馆在大屠杀和联合国外联方案的支持下举办。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卡拉·奥塞拉的故事。她是乌苏勒会的修女，50多年来一直在都灵的聚居地与罗姆人共同生活。在罗姆人、辛提人和游牧者禧年的机会上，卡拉接受梵蒂冈媒体专访，为我们介绍了罗姆人的生活和他们的需求。最后，我们根据联合国网站简述了罗姆人是一个怎样的族群。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